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啊来到这个主日啊，来一起敬拜啊，真是啊，我们祷告啊，真是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真是愿你的话语啊，在下面这段时间啊，真是一起啊来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爱就是把我们拉近，让我们真是啊，真是在灵里啊与你能够合一。主啊，就求你看顾保守我们下段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年一开始我们讲台的同工一起在决定我们今年呢的主题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我们的单张上印到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合意见证基督啊。那在我们一起商议这个讲台的侍奉的时候呢，那我们选了一本书，那将近会有八讲的时间呢都会集中在这一本书，就是保罗的书信，叫腓立比书。那这张图呢是两周以前呢雅亮姊妹也授给大家看了一下，就说这授的是一个这图示显示的呢是保罗在他的三次宣教旅程的一个图。那腓立比书呢是讲的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是在哪呢，我们就看到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在欧洲、right? 那我们知道也知道一些背景，那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欧洲亲手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腓立比它也是一个当时因为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呢，它也是一个罗马的驻防城。这驻防城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因为罗马有军队住在那里面他那个城的时候呢多数是罗马人和希腊人犹太人并不多。这个腓立比这个教会呢他信徒呢本身也不是很富裕，但是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呢，就是他一直呢这个教会一直非常慷慨的供应保罗的各项的需要。而且呢在腓立比书中第四章后来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保罗提到是唯一一直坚持这么样做的这么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呢对这个教会是非常有感情的，首先他是他建立的另外呢他这个教会也一直凭着爱心来支持各样的宣教的工作。所以呢腓立比书写保罗写这本书的呢时候呢很大一部分呢的目的就是要答谢腓立比教会经由以巴弗提来给他送来的这个礼物和馈赠。另外呢也是表达因为他现在在监狱里被捆锁，所以不能来到他们中间，但也表达了他希望再次来到他们中间的一种这种希望。好，那就是这一点背景。那我们讲到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关于腓立比书的呢总共我们将会有八篇讲章，那今天呢会是在第三篇。我们从年初一开始呢我们就如果大家都来还记得的话，那最早的时候何明志长老来到我们中间，他讲到了这一个阿隐讲的这个眼目，讲到这个关于眼目，他从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用他的眼目在谦卑仰望神倚靠神，神呢也以亚伯拉罕的倚靠以他为义，也以此为义，让亚伯拉罕呢亲自能够经历见证神，然后从完全一个没有后嗣完全没有一个希望的状态中把亚伯拉罕提拔出来，让他成为一个万国的父。那我们接下两篇的道呢就是讲到了从如何从神的眼光看教会。那雅亮姐妹也讲到从保罗这封腓立比书信的一开始，保罗就是讲到了对这个教会的过去的肯定，对腓立比教会现在的关怀和对腓立比教会将来的期望，就是期望这个教会它的爱心随同知识和分辨力的增长而一同增长。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看到永波弟兄在分享接下来一段的时候呢讲到了是怎么样从神的眼光看环境。那保罗在写腓立比书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在监狱里被在捆锁之中，情况是非常的艰难，但是保罗呢 这封书信呢一点没有透露的各种各样的沮丧啊，或者是各样的信息，反而他的信里头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要如果去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讲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喜乐。那保罗怎样在捆锁中有这样的喜乐呢？所以我们就是那就是永伯弟兄跟我们做了很好的分享，就是说保罗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喜乐，因为他从神的眼光看待自己周围的环境，不是从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周围的环境。所以他不论，保罗的话是，他无论生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显照常显大，就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基督，这样就是不看自己的环境。好，那我们今天呢的题目呢，就是说我们接着往下看腓立比书的时候，那保罗要提到如何从神的眼光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进到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看一段上个礼拜的经文，字有没有点小啊？还好是吧？好，那上个礼拜有一段经文，那我读给大家听吧。保罗在信中他这么写，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是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好，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也有很多思考了。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仔细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总共提到了四类人。一类呢是未信主的人，他一开始提到的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那些就是还没有被主所得着的人。保罗在第三章中呢也提到另外一类人，就是反对基督十架的人，他说的那些人是敌人，是犬类，是那些人是反对基督耶稣的，是靠着自己的肉体的努力希望能够得救的人。那除了这两类人，保罗还提到另外两类，那就是从这段经文看到的两类人，他有嫉妒纷争结党不诚实，但也有好意爱心传福音的，这两类人呢其实都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所以那很难就说把一个人就归成一类或那类，可能我们想到呢，因为我们人因为的人的罪性呢，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算我们是本心是好意爱心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做出来的呢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因为我们本身的罪性，为了自己会争夺个人的荣耀啊，会发生嫉妒纷争啊，也会发生结党的事情， right？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两类，保罗讲的这两类人，或者是这两类现象，其实都是在我们教会的同工身上会经常能够找到的。那保罗他说到他欢喜还要欢喜，他欢喜是为什么呢？他欢喜是因为有这样的同工而欢喜吗？我们想不是的。保罗欢喜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他欢喜是因为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不论是未信的人，就算在那御营全军的人，他们没有信，他们也传，哇，是有这么一个人，他这么信这一个复活的主，然后他坐在监狱里都不在乎，未信的人传开了，保罗也会欢心。不管是出于的本心是什么样，基督被传开了，他都会欢心。所以保罗呢，他说的欢喜呢，实际上因为福音被传开了。我们也看到，就是再一次看到，就是说保罗的心智呢，实际上真是让基督显大。他对自己的境遇，他并不在乎。他对福音，不管是什么样，福音被传开，他并不在乎。但是在这里，那是不是真正我们传福音的，要靠那些结党、嫉妒、纷争、不诚实的人来传呢？是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可以允许这样的这种自我膨胀的、这种结党的、嫉妒的、纷争的、不诚实的心在我们教会中存在呢？我想大家可能都会看到，这是很明显，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其实圣经对这个诚实 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在那基本上真是我们对神的这个诚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圣徒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讲在使徒行传，其实在最早的时候讲到，那在信徒都把他的财产都公用拿出来的时候，也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把田产变卖了以后呢，他们大部分都交给了教会，但是自己留下了一小部分，然后他们就谎称说啊，我们把财产都变卖全交给教会了。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下场呢，是他们当时就扑地就死了。right? 那其实神是对这个非常的非常的重视的这一点啊，神并不是喜爱不诚实的人。那嫉妒纷争呢，其实也讲到就是在其实就在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讲到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要离开的时候，门徒呢在路加福音二十二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门徒中间就起了争论，说他们中间哪一个人愿意为大。right? 那门徒之间也会起了这种各样的纷争。那耶稣怎么跟他讲的呢？耶稣说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他就讲到不是说你们为首的要做大要去吆喝别人，其实为首的是要服侍众人的。你们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呢也对这个嫉妒纷争非常的反对。其实保罗在他早期的书信中呢也是这么讲的，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你们仍是属肉体，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耶稣到保罗都不是说不在乎信徒是否诚实，不在乎信徒是否抵挡嫉妒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现象，就是教会整个教会都是要就是来跟这个抵挡嫉妒纷争不诚实的这种人来做斗争的。那我们就看到，那实际上保罗呢在讲完从神的眼光怎么看他自己的这一段以后呢，他其实笔锋一转，马上转到今天的经文呢，实际上就是在提醒腓立比教会的门徒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合一，怎么样能够避免有各样的结党嫉妒纷争的不诚实的现象在教会中存在。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呢，实际上虽说也有一些纷争的现象，比如是在第四章中呢保罗提到他说我劝有阿蝶和随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但是呢腓立比这个教会这个并不是有那么严重的这一个结党的现象，像哥林多教会那保罗其实更多的是对腓立比教会是赞许，但是呢在赞许之余呢欣赏之余呢他也是要提醒这腓立比教会的同工说如何能够解决这种各样的同工的不同心的问题，各样的结党嫉妒纷争不诚实的问题。好，那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的这个第一段，从第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好吧，我们再读一下。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再联想保罗提到的那两类的人的话，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真正实际是为那些他提到的结党嫉妒纷争不诚实的人所开的一个药方。这个药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药方就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我们要看到他的这个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呢，他提到了三个主要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呢是齐心努力。怎么样才能行事为人与福音的相称呢？第一个是要齐心努力，第二是要不怕 敌人的惊吓。第三是呢，要愿意为主受苦。那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原文，他这个讲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一个词是很有意思，他说 worthy of the citizenship， 他提到了一个公民， citizenship 是公民，这个公民的身份是很有意思。他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这么提到呢？这个跟腓立比的位置和腓立比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腓立比呢，他是我们刚才提到，他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所以呢，腓立比城里的人呢，很多都是罗马的公民。那当初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公民是一个非常荣耀的那么一个位置，跟好像就说要比周围很多不是罗马公民人要高一等的，所以大家对这个是不是罗马公民其实都非常的非常的重视的。我们在圣经里也几次都看到，当那个保罗提到他是罗马公民的时候，那个当地的官都吓坏了，说哦，我们怎么能打了一个罗马公民？所以罗马公民就是他这个身份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好处的。但是呢，作为罗马公民呢，所有的腓立比城里人呢，作为罗马公民呢，他们也知道，作为一个公民呢，也带来各样的好处，也带来各样的要求。所以他们对这个公民这个概念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保罗这么讲呢，实际上就是说他想要讲到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信徒实际上我们是天上的公民，罗马公民都有一定的要求，天上的公民更是有要求，更是有更高的行为准则。所以保罗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些信徒，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呢，要与我们所信的相称。我们都知道信仰不是凭嘴说的，是靠我们的行为来显示出来的。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行为还不如那些没有信主的，那真是就是为我们，真是为基督的脸上抹黑，也是基督的耻辱。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各样的行为都是不合基督的，所以保罗首先就提醒这些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写到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那保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与福音相称，就是写在，就像推荐信一样，写在个人的心里，别人怎么看，不是看我们嘴怎么讲，而是看我们的行为怎样说的。如果我们的行为就像那在罗马书中所说的那些那些各种不合理的、不义的行为，邪恶的、贪婪的、恶毒的、嫉妒、凶杀、争竞、诡诈，各种各样的行为的话，那别人也会耻笑我们这些信基督的。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的 ，right？ 所以呢，保罗就讲到，那如果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为着自己的荣耀，心里存的是嫉妒纷争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了？好，那我们怎么看？那从外面怎么看到我？外人呢怎么看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所信的相称呢？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说齐心努力。他讲到要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所以保罗很多用的词呢，实际上是跟军队有关系的。那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动作的一个词，他讲到大家要站立的稳，为所信的齐心努力。他这里用的词呢，实际上都是在军队里这个词，他讲的是将的是罗马的军队。我们想到如果军队打仗，如果不齐心的话，就没法站立的稳，敌人一攻击呢，那就会散开了。如果我们不是齐心的话呢，也不可能为齐心的向前。这有两个动作，一个是要站稳，是要守住我们的界限，另外一个是向前，如果不齐心的话呢，都不能达到。所以保罗就讲到，那与福音所信的福音相称的头一个特点，就是要有 同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能够齐心努力。因为当初是在菲利比是罗马的防城，所以他们对罗马人的这个战略其实是非常的熟悉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战略叫做 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分而各个击破，把他们分各个击破这种策略。那实际上呢，撒旦的伎俩也是这样的。撒旦先要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有各种不齐心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出来，然后再把我们能够各个击破。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强调齐心，唯有齐心才能胜过撒旦。齐心呢，首先就要同样一个心智。什么样的心智呢？就是我们一起兴旺福音。那反过来看，不齐心呢，也是有它的来源的。怎么样就会造成不齐心呢？如果我们去传福音为的是个人的荣耀，那就会带来不齐心。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中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是这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来找到耶稣，说主耶稣啊，等你到了天上的时候呢，我希望我这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那这些都是荣耀很荣耀的位置了。那这时候呢，就说门徒们听见了就很不忿，马上就起了争论，哎，他们就是争论起那他们中间谁更应该坐在更荣耀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呢，就说有这种如果我们是为了个人的荣耀的话，那很多时候就去引起来各样的纷争。所以不能齐心的很大的一个来源呢，就是追求个人的荣耀，追求而不是追求神的荣耀来兴旺福音。好，那保罗也讲了第二个第二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不怕敌人的惊吓。不怕敌人的惊吓呢，是一个得救的标志。保罗他是这么讲，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就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所以这也是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不怕敌人的惊吓。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惊吓是魔鬼撒旦所经常用的一个诡计。我们在基督里或者信主有一些年日的基督徒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其实今天我早上起来呢，看到外面有一点飘雪花啊，所以说今天没有下起来，也是就让我联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住得很远，每回都要从高速上开过来。那有时候天气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呢，天气不好的时候就经常是非常的有挣扎，说我们如果下雪，哎呀，我们能不能就是来到按时来到教会。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我们就开在高速上，那天上有一点点雪花，不是很厉害，然后突然那个我的车就开始打滑，就开始左右猛的这种摇摆。那当时我们真是非常的惊吓，非常的害怕。那当时我和雅亮，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都是两人就是赶紧大声的祷告，然后真是神也真是听我们祷告。我们的车平常要是车这么滑的时候肯定就会从高速上滑出去了，因为开得很快。那就是很惊让我们惊异的是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车就慢慢的就是打着晃越来越小，最后还就回到原来那个行驶的这个路上了。那真是我们吓了一身汗在那里头，但是也看到呢，就说这让我联想到呢，其实敌人对我们的策略经常也是这样，他不能真正怎么样我们，他不能伤害我们，但是呢，他是用这种惊吓来让我们来离开主。所以保罗讲到呢，就说就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会众说，不要怕敌人的惊吓，因为惊吓呢是不怕敌人惊吓，是我们得救的标志，是敌人失败的标志。好，那保罗还讲到了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他讲到我们要为主受苦。这里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点他的原文。他是讲到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里保罗就讲到为基督受苦 和信心一样，都是蒙恩的标志。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蒙主的恩的时候，我们从主那里拿到信心。Right? 我们大家总想，哦，我们从主里，我们信主以后有各样的恩惠，有各样的信心，但是很少人觉得受苦是必要的。Right? 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种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也总提到这样。但保罗在这里就完全一个很不一样的提法，他讲到就是说，蒙恩呢，就说受苦和信心都是一样的赐给我们的，他原文是这么讲的。所以和主一同受苦和对主有信心是一样，是一同赐给我们，是蒙恩的标志。在这里保罗呢他还其实在他的各样的书信里多次强调这一点，不光是让我们有预备受苦的心智，而是让我们真是为这个受苦而感到感恩，因为这个受苦是我们一个蒙恩的标志。保罗在三章十节他这么写，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保罗就认为我们认识基督和基督一同受苦，都是效法他的死，都是我们必要的，是我们蒙恩的标志。或者呢，凭着这个我们也能凭着我们认识基督和他一起受苦，也能够从死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与耶稣的苦有份呢，也与他的复活有份。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里呢，那保罗就是实际上他这么讲的时候呢，真是对同工的一个坚固。因为同工我们大家作为人在世上受苦的时候，心里都会有害怕，被敌人惊吓的都会有害怕，那我们都不愿意受苦。我们天然人的反应都是说，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各种方法来减轻这个痛苦，怎么样能够躲开这个痛苦。但是保罗他这里就显示了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他说受苦和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一旦接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心态。那我们面对这些苦楚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完全全的认识到，哦，神，我们跟神一同受苦，实际上是一同跟他的荣耀有份。这是保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腓立比信徒的提醒。虽说我们会跟神跟耶稣，我们受苦实际上就是跟主耶稣的复活有份。所以保罗呢就是在这里就提醒腓立比的信徒，那我们不要为受苦，不要被惊吓而害怕。那他在这里呢也鼓励腓立比的信徒，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他这里是讲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腓立比的信徒啊，你们身上所受的苦，你们所面临的征战呢，和我所面临的是一样的。他这里我们也知道，我们受苦的时候，如果这么一大堆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我的心里会非常的孤单，会非常的难受。保罗实际上在这提醒他说你们虽说也在受苦，其实跟我的受苦是一样的。他这样就把大家距离全都拉近了，他就让所有的信徒就感到，哦，其实我们都是在一起来同走天路的，我们在天路上呢并不孤单。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讲到了三点，齐心努力，不怕敌人的惊吓，为主受苦，这是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与基督相称的这个标志。好，那我刚才我讲到这个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像是给那第一类行为上有一些问题的人开的一起良药。那我们也有，我们知道我们多数的人或者是多数的时候，那我们其实传福音都是出于爱心，出于好意的，至少是从我们自己心里出发，至少我们自己觉得我们都是出于爱心好意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算是两个都是出于爱心好意凭着爱心做事的同工呢，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也会有冲突。因为每个人呢都会觉得自己的方法对， 每个人也都会觉得我的感动是神给我的感动，每个人都会觉得我自己是在服侍神，都会觉得那有不同的也虽然我们都是从同样的爱心同样的好意出发，也会有不同的也会有不同的看见，会有不同的冲突。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冲突，面对这样的这样的不同呢？怎样才能达到一起合一的侍奉呢？所以保罗就提到，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在竞技场上的竞争对手呢，还是我们一起来面对撒旦攻击的队友呢？这是保罗要跟腓立比教会的会众所讲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点这段经文好不好？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保罗在这里就是教导腓立比的同工如何从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同工之间的这个分歧，同工之间的不同，如何能让福音的工作完全。也保罗这里提到是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就说如何能够做的从做得好到做得更好，做得完全。那这里我们也看到有四点，保罗说让他的喜乐完全，实际上真是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福音的工作能够完全。怎么样完全呢？就是意念爱心要相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好，我们看到刚才在那段经文里呢，保罗讲到很多动作在里面，劝勉、安慰、交通、怜悯、顾念他人。其实呢，这些都是外在的福音工作。哎，我们看到这个外在的工作呢，要保罗在第一个在这里马上就提到，如果我们外在的工作要有合一的话，我们内在就先要有合一。所以灵魂体我们都要有合一，必须要同一的爱心、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所以我们这个合一呢，不是从外到里的合一，而是从里到外的合一。如果不是我们内里都 连在基督元首这一个身上的话，我们教会的工作就可能变成了，这些外在的工作就变成可能会是拉人结党，加增个人的虚浮的荣耀的工作。虽说也是同样做的劝勉的工作，虽说也同样做的安慰的工作，也做的怜悯顾恤的工作，很可能做的就不是神所要我们的合一的工作了。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保罗就讲到，他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实际上这个你要去看原文的话呢，他是讲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那我们讲这个强弱是很那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神有不同的恩赐。那确实有的人在做这个方面的事情上比较有更好的恩赐，强比其他人强，也确实有这样的人在另外的方面做事情比另外的部分强。但是保罗让我们看呢，是不是说看别人的强弱，而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 important。 这里就很一门自天然人都会觉得自己更重要，所以说可能我们自己不会觉得我在每件事上都强，我不会觉得我会比卢克斯弹琴弹得好、right? 比如说但是呢，我会觉得我的 opinion， 我会觉得我的意见重要，比别人的意见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就是个人要看到别人的重要。这真是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不是真正这样从神的眼光来看呢，就不会看到弟兄姐妹的宝贵，总会觉得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这个教神赐给我们教会有这么丰富的这个供应的这种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见的宝贝。所以呢，其实 在很多经文里都提到，保罗都提到同样的意思。在罗马书中他也讲到，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也是有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常觉得自己是在爱里头亏欠别人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别人比自己更重要。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基本上呢，那这个我们在一起同工的合一的问题呢，就是要靠我们的心思意念来相同，不贪图自己的荣耀，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只顾自己。因为我们看别人强的时候，比自己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单顾自己，也会顾及别人，这样才能在我们的服事上有一个完全的合一。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几个礼拜前我们在楼上的主日学的时候，一个姐妹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发生在费城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可能跟我们的 size 跟我们的大小差不多大。那这个教会呢有两个牧师，一个英文堂的牧师，一个中文堂的牧师。那有一天呢，这个两个牧师就是这个他们在查教会的这个账目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啊，这个教会十几年来啊就没有交这个地产税，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个教会不是很富有啊。他们当时两个人就讲到，哇，如果我们把这个钱真交回去，如果再罚上十几年的款的话，我们教会可能就要关门了。两个牧师肯定是在教会知心的，薪水就先别提了。所以这是很大一个挑战对他们来。那这两个牧师呢就先在一起祷告，经过一段祷告呢，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做事情我们不能像外面的这个这种标准。虽说我们十几年没有交这个管这个事情的这个机构呢也没有发现，但是呢我们不能像这种外面的这种标准能够逃就逃去，我们要有跟我们所信的福音，跟我们所信的基督相称。所以这两个牧师呢就决定说，那我们要把这笔钱还上，不论是要花多少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时候呢，那他们两个牧师有齐心了以后呢，那他们就去跟执事会来讲这个事情。那一讲呢，执事会马上就也都炸了，说同样的原因，说啊，这个事情我们又不是我们疏忽，那政府部门也没有监管部门的疏忽，我们为什么要付这么多这个把这个付上呢那而且你这么一弄，我们就都关了门了。所以就是大家很多不同的意见，那非常难的，两边其实也都有道理。其实因为这个责任呢并不完全是在这个教会，虽说他们管理上有缺陷，但是那这两个牧师没有说我们是牧师你们就要听我们的，他有没有这么讲？他没有这么讲，他而是召集大家一起来教会，每天下了班以后都在一起祷告，一直一直祷告，祷告了将近一个礼拜左右呢，所有的同工的意见，主要同工的意见就是在执事会同工意见都一致了，大家说 OK， 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花多少钱，我们要做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的事情，我们也不怕这个破产的这种威胁，不怕这种各样的敌人从敌人那里来的惊吓，我们就是要齐心努力把这事情做好。那这样的话呢，当核心的同工有一个齐心的时候，事情就好了很多，他们就把这事情带到教会里，同样教会的会众也是有各样的意见。那甚至有一个会众说，圣经里不是写着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吗？我们这些人早就过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付这个钱呢？但是因为这个主要的同工的齐心呢，整个教会在一起祷告，那他们就教会最后是来投票来决定这个事情。那大家就投票就决定说，这个钱我们要去跟通知政府，要这个钱我们要去还上。那同时呢，因为这个知道这个教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也就设立了一个奉献箱在后面，就是让大家为这个所欠缺的钱呢这个税呢 来爱心奉献，看看能不能补上。那好，真的这个因为大家有一个同心了以后呢，两个牧师就去到这个政府，然后机关，政府机关呢就提到，那政府机关一看，哇，说你们这个教会真是跟外人不一样啊，别人都是能跑能逃就逃，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都很混乱，也是有责任的，也不能完全怪你们，但是你们还这么诚实来面对这事情。所以呢，那这个政府就说 OK， 那我们就不收你们的罚款了，我们呢，但是你们的这个所欠的税还是要补齐的。那后来呢，就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该欠的这税款，好，把这个税款呢就算清楚了。算清楚了以后呢，那这个两个牧师就把这个数目带回到教会里。那他们打开那个奉献箱呢，就看看奉献里到底大家有多少奉献在里面，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当然还是很大的一笔款子了，是不是能把这笔欠款能够付清。就是真是他们非常惊讶的发现呢，他们把奉献箱里钱都加在一起以后呢，就比他们要欠的钱就多了几块钱。其实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这是整所有的会众当时都是经过这个事情呢，都真是被鼓励啊，就是觉得真是神是看顾这个教会的神。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会众呢，他们这个教会的在对待这件事情上呢，也确实是跟我们刚才所学习的功课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首先呢，他们决定他们要做的事情要与他们所信的福音相称。这个事情说的空话的是容易，但是一到了这个到了真格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大家们就决定他们所要做的是要他们与他们所信的福音相称。而且呢，这两个牧师也没有说我们是牧师我们就决定，你们这些人我们比你们懂得多，我们做决定。这两个牧师没有这样，他们先同心了以后呢，他们也去寻求主要的同工，寻求会众的一起来齐心，一起来同一个心智来为这个事情努力。他们没有怕这个这么大的款项被罚款，教会会关门的这种惊吓。首先这个牧师就没有为这事情退缩，因为他们首先面临的是丢掉工作，如果教会关门，所以他们没有怕敌人的惊吓。他们也有整个教会到最后都有摆上为主摆上受苦的心智，因为这个欠款大家都在里头有奉献拿出来赔上这个欠款。在他们的意念爱心都相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做出来的事是一个合一的事工，是一个合一的他们不是贪图自己的舒服，说我们能瞒过去就瞒过去，他们也真是这个牧师呢，特别在这里我们就特别也看到这个两个牧师也真是愿意谦卑下来，把这个事情跟所有的同工来一一的交通，而不是说从上面压下来要做这个事情。他们真是大家呢，就是经过这一起合一的祷告呢，真是看到这是神是让他们做的事情，那神也赐福这件事情。真是看到就说最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呢，我们让所有的会众都得到鼓励，这个教会也真是因此真是得到了很多的这个从神那里的鼓励，也真是很非常的兴旺啊。经过这件事以后没有被敌人的攻击所吓倒，那这里真是就达到了这是所保罗讲的，就是让他的这个喜乐，这个传福音的喜乐能够完全这么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真是神也就是眷顾啊我们，他在这世上让这个事情这么奇妙的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一起，丝丝入扣的发生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神知道我们人所经历的各样的挣扎，神他在上面，他其实每件事情他都知道，但是他也要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做出我们所当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看来到今天最后的一段经文，保罗他用这两段前面那两段经文来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会众，但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人是很有限的，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唯一的出路呢就是仰望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那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这是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他很明确的讲到了耶稣他是神，他有神的形象，他不是像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被造之物，他是有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这句话就是他本身他就是神，他是神，他还这样的谦卑，他不把自己是神这个事实抓得紧紧的，他谦卑下来，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子，像人一样，还卑微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是我们的谦卑的榜样，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他的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就把他升高，让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所以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时候，让我们都一起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谦卑的榜样，他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他是把荣耀，他是所有的一切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教会的合一，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同工，我们怎么样在里一起合一的侍奉，都是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我现在就想用耶稣为所有的信徒的一段祷告来做今天的结束。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他是这么讲的，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愿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愿我们在耶稣里面，在主的爱里面，被主的爱所环绕，被主的爱所包围，让我们的合一为主，让我们的合一来自于主对我们的那种奉献的那种深深的爱。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